每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na。 在马来西亚，传统鼓艺也就是24节令鼓呢，不只是表演艺术，它也是文化精神的一个象征。那近期呢，它也正式获得教育部的官方认可，从明年起将成为教育部的常年活动还有比赛的项目。他们在申请这支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关键阶段。那在古晋也有这样一般的热爱鼓艺的教练，坚持把节令鼓的这个精神传承给下一代。那今天 TFM SU 的人物专访就要带你认识，去听听他们的故事。欢迎古晋红鼓和协会主席杨文泉和旗下教练 Eddie。
Hello Hello， 你好，我是 Eddie。
Hello Hello， 你好，我是文泉。
那可以稍微先和我们分享吗？就是其实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二十四节令鼓？
我从中学开始，大概14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然后到现在应该有20年了吧。
就是从学徒可能就变成教练。
啊、对对 对, 对, 对，差不多这样子。
那文泉呢？
那我是从15岁开始被骗进鼓队。
骗？谁骗你？
怎么说？
被骗进鼓队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5年了。
为什么会这么坚持走到现在？
就15岁那一年是被我说被骗进去鼓队吧、然后是尝试了3个月过后，然后就突然间就开始喜欢上，
就
是上瘾了，上瘾了，对对对，上瘾了这一个活动，所以就一直坚持到现在，坚持到毕业后，然后就被我的教练唐伟新教练拉进来做红鼓和协会的教练。
是，然后之后就升职成为主席了，是不是？
就慢慢，
所以你一路被骗了。
我是一路被骗了。不是啦，
而且还不是你们的正职。哎，这才是我觉得很好奇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样的原因能够让你们坚持走到今天？
就热爱吧，真是热爱很重要。然后还有身边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这件事情的话，你也不会觉得说哦，我在孤军奋战这样可怜，然后就哦，大家一起就一起去做这件事情，这样
是，而且也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对不对？
对。
那其实，在教学或者是整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啊，可能你在教一些小朋友，你觉得你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或者精神其实是什么？
我觉得是态度吧。
怎么说？
我们的初心和教鼓和传承文化的这种态度，因为除了24节令鼓，虽然说是一种乐器，一门鼓艺，以外，那我们其实还有文化和教育传播者，让学生知道除了打鼓以外的东西。我们秉持着五大守则，也就是仁智信言勇。那这五大守则里面也我至今都还会用这的啦。这一个二十四节令鼓鼓队里面成长了过后，那我们处事方面都会有 improvement， 就是进步。那仁智信言勇呢，仁就是仁爱，然后智慧，然后信心，然后严谨跟勇气。所以在整个过程，虽然说我们是打鼓，我们是做一个 performance 表演的一个活动、性质这样的东西，可是当我们出社会的时候，那它其实也可以当做是一个 guideline 来去、
就是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
对对对，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
那 Eddie 呢？
我觉得有一半会继续的教鼓，也的原因也是希望我们可以除了把这一门的鼓艺传承下去，还有就是希望学的人除了就是鼓艺很厉害，
除了会打鼓之外，
对，他的心态也要对。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很厉害很厉害，然后你看到他什么都会啊，什么都能打，但他就是心态不好的时候，其实我甘愿让他退团。对、对，
其实有遇到这样的一些学生吗？
有啊有啊，其实很长，然后就想办法了。我的方法是会从慢慢好声好气的讲，如果再没有的话就真的就骂的那种。
每个人的故事都蕴含着无限的力量。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大人物有谁呢？
基本上接触到的应该都是很多个不同的年龄层的一些小朋友，对吗？
对，有小学。
那其实蛮大的这个挑战嘛。其实你们有印象深刻哪一些学生是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哎，其实还蛮挑战的？
我个人是觉得小学比较挑战、尤其那种年龄更小的，他真的是听不明白，所以他就会可能也不知道怎么玩，也不知道怎么打，也不知道怎么去应对我所给的指令这样子。
那应该要怎么样去应对呢？通常这么小的小朋友
就真的 一而再再而三的讲。
那最小的年龄到多少？可能六岁吗？
我有教过七岁、
哦、
六岁的，
对，哦，六岁都有啦。
嗯，因为有些就是跟着哥哥姐姐，嗯，然后父母讲说哦，那就全部一起去吧，这样子啊，嗯。所以有一些真的就是被骗进来的，
对，就可能跟哥哥姐姐一起也当着是运动嘛，
对对对对，然后就去玩一玩这样子。嗯，我觉得以玩乐心态开始的还蛮多的啦。
就是可能只是想要尝试看看，
对，
但是可能你们会比较在意的，可能就是希望说他们接下来未来可以往这个方面可能去发展，或者是传承给另外的下一代。
嗯，对。
那文泉本身呢，你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遇到的挑战其实是什么？
我觉得教学上，我们作为文化的传播者嘛，
嗯，
那可能我们面临的父母上支不支持。
对啊，这个我也是蛮好奇的，
对，
因为现在父母应该也蛮要求可能哦，你要爱的教育啊， 那你们可能在小朋友可能很顽皮的时候哦，我又不甘愿去听你的指示，那应该怎么办？
我教导差不多12年吧，12年的旅程当中，那我也接触过小学、中学、大学，甚至成年人，乐龄人也算了，算。那小学是最辛苦的，然后再来是我们说乐龄人士吧，
嗯，
啊，是因为反应能力，因为我们的肢体开发和我们的思想开发，小学都还没有到达一个稳定或者成熟的一个程度，所以我们在每一年新生进来的时候，那我们教练们呢都需要去适应每一年的学生的教法都不同，就是我们要去适应他们的环境，虽然要我们是想要让他们适应我们的环境，可是到2025年明年2026年那我们必须要改变，所以说我们的教育，我们的link教育其实是每一年都在 upgrading 的，就像我们的电话，
嗯，
啊，对对对对对，说最难的话就是我觉得理解能力吧，理解能力会比较怎么说呢，
有挑战性，
有挑战性，
对。
那你们通常怎么样克服，就像 Adi 所说的可能就是一直重复去讲，那其实就在培养自己的耐心，是不是？
是，其实是可以这么说。那当然我们旗下教练，我们各个教练都有我们各个教练的教法，
嗯，
那大家都会有不一样的 idea 跟不一样的教法嘛，说我们要看学生的情况我们在教，嗯，
哦，所以不同的性格的小朋友可能有不同的这个教法是吗？
啊，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其实每个年代的小朋友我觉得他们本身就很不一样，
对，
辛苦，
是，所以而且你们又从这么多年，哇，刚才说十多年以上的这个经验了嘛，所以我相信接触到的肯定会形形色色的一些小朋友，
嗯，领略了人生百态， TFM IRCU 人物专访带你深入了解他的故事。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哦，就是现在教育部所宣布的这个从明年起呢，他会把这个24节令鼓的这个所谓的精英赛吧，就列为了常年的官方活动，嗯，还有这个比赛，你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我目前执教的一所国中，他们就是因为原本二十节令鼓就不在他们的课外活动的必须里面，所以就变成有时候课活动主任觉得哦需要，他就列在放在里面，然后学生才能够选。然后如果那一届的可能课外活动主任就可能
觉得不需要，
就觉得不需要，他就拿走，变成有一些学生他是没有被算进他的课外活动分里面，就是就算他参与我们的节令鼓，也是他们自愿而已，没有学分的。就真的没有学分了，嗯，然后其实也因为如此我才会觉得说他们都愿意来参加，我还不去教吗那种感觉啊。然后如果是已经被列入常年的活动的时候，就会正式的把它列入课活动分数里面，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然后也对那所学校来说也会比较好，因为目前就很多学生不参加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说我参加了我也没有分数啊，
对啊，嗯，他们可能参加的目的也是因为那个分数，
对，
对，
因为如果你没有你还是要参加另外一个可以有分数的，所以变成他们可能学业也忙啊，然后也没有办法参加这么多，
就只能够割舍了，
对，嗯，所以对我来说是很棒的，我觉得真的是很棒。
TFM IRCU 人物专访带你走进他的世界，感悟多样人生。
那文泉呢，对于学员啊有什么样的那个意义？
我自己本身在17岁的时候，也就是2012年的时候有参加过这个全国精英赛，然后也很荣幸的我们拿到第三名，
嗯，
在那个时候这个 活动给学生来讲的话，就是算是一个认可吧，就是说他们长年以来的努力在鼓队里面来代表这学校
练 习,、
啊、练习这些东西来代表学校，也代表他们自己去上了这个精英赛，它算是一个肯定啦。那学生他们会有一个目标，所以大家都是一起前进的。
对对对，很有目标感的去做一件事情、或者是 去练习的时候。
对对对对，其实我蛮鼓励各校甚至小学中学都有这个
课外活动的选项哦。
选项、对，因为毕竟我们也 遇到过就是说在MCO 的时候嘛，遇过了一些挑战，就比如说不能有课外活动嘛，
是
那一旦开始的过后我们是可以进行课外活动的，可是就是因为我们二十四节令鼓在官方就是在政府的
教育部里面
的一个系统里面，我们是没有这个选项的，
所以就不能够练习，
所以不能够练习第一是不能够练习，
是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不能够申请 permit 然后算是合法的在学校教，也不能这样子说，就是如果说学校肯让我们教学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的，只是说那个时候我们要跟很多 SOP 的去跑，那针对这一点我就觉得有点可惜了。那2025年的时候非常的欣慰了，就是能让这一个二十四节令鼓这一个活动能够在我们的 co-curriculum 里面、对，所以说这个比赛我觉得是必须要有的，
对
对，常年作为常年的活动了，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也是传承的一部分吧，就如果你们可能遇到了这方面这个挑战，现在又有教育部的这些支持的话、你们在做这些可能推广的时候、也会更有信心，也可以得到父母的这些支持，
是，而且其实我最主要是希望越更多的马来西亚人知道二十四节令鼓是来自马来西亚，因为不然每一个新生进入鼓队我就一样的问题，同样的问题，他们就会说中国啦什么的，就是跟马来西亚没有瓜葛。但是其实我知道的是，现在的小学课本里面是有一课有一个单元是专门在提到二十节令鼓的，就源自于马来西亚，这个是也是一个很棒的内容，我觉得。
不同的轨迹，同样的精彩。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et Set Action。
目前为止，我们也知道嘛，二十四节令鼓也是正向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这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你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过程呢？
这个文权教练应该有很深的感触，因为他毕竟是在现场去帮忙弄这些文件的，对，
对。OK， 所以也很高兴，其实就是二十四节令鼓能够让
全
世界的人都看到。对，那在这个申请过程中呢，我们也跟几个州的教练有接触过了、然后也去探讨跟去讨论大家传承的这个过程。像之前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在课外活动，我们可能要申请，或者 学生们想要得到分数嘛，他们才参加。可是因为没有这个选项，
对，
所以说他们不能够选这个二十四节令鼓的活动，
对，快活动
、所以学生就没分好的、还是没有 certificate 好，
对，他就干脆就放弃了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举动来讲他可以帮助到就是不管是小学中学他们都算是被受认可吧，
对，
是、就是合规的成为一个什么课外活动啊、然后再接下来又全国又知道了二十四节令鼓其实是来自于马来西亚、我觉得这是更好的消息，
对对对，然后说到过程嘛，过程的话那各州教练包括我们沙威的教练在做什么呢，其实我们就在闪明着我们常年也就是说这十年里面的一些活动，
对，
比如说我们古晋鼓国合学会，我们在古晋我们有举办了鼓苗，我们每一年常年我们会举办了令鼓考试，进阶考试了，这样子讲，因为我们的古晋鼓国合学会有一个完善的那个
教育系统，
所以说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项了、然后在审命的过程中也跟其他的教练去探讨怎么样再让二十四节令鼓变得更好、变得更大，然后传向更多的国家吧，这样子讲，
是可能也可以让到不同的国家的一些人、能够真正理解它其实背后的意义其实是什么，不单单只是打鼓，是不是？
对对对，没有错。
那你们怎么样去看待现在年轻一代对于可能令鼓的兴趣和态度呢？因为其实很多的人现在都很爱玩手机、人手一机的这个时代，到底还有人会花多少的时间可能在我的课外活动上，我玩这个二十四节令鼓？
嗯，说到这个，我觉得小学生会更加的明显，是因为现在我教的一所小学，他我就是让他们休息的时候，马上就是拿起手机了，
就是玩手机了。
对，但我也有看到有一些真的就是还在跑来跑去吧，
那就像我以前的小时候，
对，还是有，就是可能有一部分的在玩手机，有一部分的在还在玩耍这样子。我觉得最主要是要让他们除了了解这一个二十节令鼓这门鼓艺，还有就是希望他们可以找到他们自己的意义。这每个人可能参加节令鼓队的意义都不一样，有些被骗进来的啦，然后有一些是真的热爱啦，有一些是为了分数啦。我觉得多多少少都希望他们在我们的鼓队里面学到的不只是鼓艺而已，或者是他们可以学到其他的东西，怎么跟同学相处啦。因为有一些可能他在上课的时候是真的很安静，然后非常内向的人，也希望他透过在活动里面可能跟朋友打打闹闹啊玩啊，也可以
变得更加的外向，
对，或者是知道怎
么
沟通
人际关系嘛，对不
对？ 对, 对，因为有些你可以看得出他可能真的是本来就不会沟通的，然后可能就透过一起搬鼓啦，一起打鼓啦，或者是你会教一些会的去教不会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就是有多一点的接触这样。
每一个人物都是时代的注角， TFM by RCU 人物专访，今天和你解读他的故事。
那我想要举手问一下教练，就是你们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们可能十多岁就接触这个二十四节令鼓嘛，其实影响你们最大的是什么，就让你们学到然后印象最深刻的，然后一直让你带着这份热爱到今天，是因为让到你自己可能有很大的改变的那一种？
我觉得态度真的是蛮重要的。
可能你以前是很内向的是吗？
我倒不是内向跟外向的问题，是怎么待人处事。你很难得可以在中学的时候学到了怎么待人处事，因为我觉得我在中学的时候，如果没有我没有参加节令鼓的话，我应该就是就这样，也不会去学习怎么样去待人处事，怎么处理事情。就因为我们在课活动有分职位嘛，就是可能你是小队长，中队长，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拿起
了职位。对，就小队，从小队长开始，然后到中队长、大队长，然后主席啊，然后就是你会有那个责任在，就是你从中学开始，你就你不只是去学校读书啊这样子而已。
所以就是培养你自己本身可能从小的一些处理事情的方式啊，还有看事情的这个角度
是。
OK， 那文泉呢，你还有什么想要 add on 或者补充的吗？
在里面学习就是怎么样为人处事咯，就是态度了。态度上面，我们做一个东西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处理，
对，
这整个
更加圆滑的方式可以去处理。
对，然后跟我们怎样去跨越一个挑战，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啦。
是，
对，
可能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面对一些挑战呢，或者是很小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想要放弃了，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对，
是不
是？对，是，所以我们其实都在做很有意义的事情。
那未来呢，我想要听一听未来的这个故事，你们自己希望说自己本身还有这个沙拉越的二十四节令鼓能够朝什么样的这个方向发展？
未来呢，我希望会有更多的教练起来了，因为传承文化嘛，那我们也需要新一代的新教练们一起起来，一起跟着我们一起去传播这个文化。那我们也会年长的一天，对，我们也会有退下去的一天，对。所以说，我们希望培养更多人能够继续的传承这个文化跟这个教育精神吧，给下一代，让整个社会跟世界变得更美好，因为。我们二十四节令鼓队呢，那首要的东西其实是就是我们的纪律方面，纪律方面为第一嘛，然后第二才你的鼓艺类的东西，
对，
所以纪律态度这些其实是最重要的，
就是占大部分，
对，其实是占，我可以算占70%吧，对，
蛮大的。
所以说，就比如说你去学一个东西，你去上课的时候，那你态度不好，那其实老师再怎么好，他是金牌老师、金牌教练都好，他。你不去学，你不认真，你对他没有兴趣的话，你还是一样是你不能进步的。所以说
还是要鼓励更多的人，就有兴趣的还是要坚持自己的这个梦想啊。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是因为可能工作啊，或者是生活压力，所以导致到有一些的人可能非常喜欢二十四节令鼓，但是自己没有办法传承下去。
对，我个人是希望未来就是家长啦，或是比较成年人可以更加支持这个二十四节令鼓，因为 除了小朋友自己喜欢，你大人也要支持，因为也看到很多是小朋友喜欢，但大人可能就不支持，对之类的、嗯、然后他们就会，甚至我自己的父母以前就是这样讲过，你学了然后呢，这样子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觉得说二十节令鼓是一个
没有前途，
他是觉得说需要大家一起，那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还可以做什么，所以他就觉得说对未来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但是我现在看就是看到有一般这么热爱古艺的一些教练们、嗯、这就是为什么你能够坚持到今天、嗯、对吧？
对对，还有一部分可能是叛逆吧，越叫我不要做我就越要做
我觉得现在的人可能都喜欢就走这种反派的，是不是
对、oh. 啊、然后我就希望大人可以多多支持自己的小孩，就是我相信有一天二十节令鼓也可以变成一个很赚钱的东西，然后就让更多的家长，希望大家不要去讲说哦，你应该去学钢琴，然后以后做钢琴老师，以后去表演什么的，或者是小提琴，我希望那个选项里面也有二十节令鼓这样子、
嗯、而且希望是那一种支持是永恒的、嗯、就是可能不要一段时间可能他做了之后哎、欸，你看到没有什么成果，他没有什么进步，然后你就叫他放弃。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是现在的人很常会遇到的吧，因为生活节奏会太快了，
对，
所以很多人都希望我要急于求成，我必须要他马上学之后我的孩子就一样有成果去比赛，
是是是，
我觉得不能够单单只是看学业上面的一些 而且是需要让他们培养成为未来啊也能够传承带着我们沙拉越的这个所谓古艺啊这样子的大到外国去、
嗯、是的。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文泉还有 Eddie 分享，谢谢你们，
谢谢你呢。